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门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是叶班长。
哎，叶班长，我们要继续看啊，目前是看二师兄保罗怎么传福音，他在各种的场合怎么样为主说话，是吧？我们上次讨论到了这个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，这是在这个城是什么城来的？
安提阿。
哦，安提亚，好多个安提亚，我已经说过了。这个时候，安提亚呢是叙利亚的王啊。那个时候，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四个将军分天下嘛。那在叙利亚这一带呢，后来这安提亚王朝，所以好多城都叫安提亚，安提亚。那圣经是说呢，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所以还不只是那个城。从那个城的附近都传遍了。那这是从保罗放胆对他们说，神的道先传给你们，你们不领受，所以我们转向外邦人去。哎呦，这个话一出来，犹太人傻了啊，一时之间还不知道怎么办。
有办法。
什么办法呢？
敲锁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。
为什么要先敲锁妇女呢？
尊贵的妇女。
这是近前尊贵的妇女，这是使徒行传常常用这个话。
对啊，就是他们拿钱呢、
这些人常常就是在会堂里面听到的。而且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妇女，就是这种官太太啦。
对啊，
而且是富太太。他们中间可能有的人才信主，有的人可能还没信，还在犹豫。这时候你如果能够说动话的话呢，他们的先生啊，他们家里面另外那一口子往往是很有地位的人。
对，
你把太太说动了就好办了。你现在要是像神龙把习总理的太太给他说动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好办一点。听说他太太是信佛，是不是？
不知道呀，没有流露出来。但是据说还有人在网上说，习大大的太太还唱什么赞美诗呢？
这都是不可信的谣言，对吧？要是有人能够挑唆他呢，就对教会不要这么逼迫啊，免得招灾，是吧？那也好。反正他们这个奸计得逞，你知道犹太人是很有办法的，他如果真的要使坏的话，那你搞不过他。他们完全知道怎么拉关系，怎么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买通人。你从这个福音书使徒行传里面看他们，真是啊，他们起来抵挡神呐、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看见他们的本事嘛，对不对？
他们人家是在政商两界都有人脉，一直在做着，所以
他们厉害。
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啊，我记得后来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告这个保罗啊，口才又好，是专业人才。
那我们到现在当然也都是专业人才啊，什么老马啊、弗洛伊德啊，这都是专业人才，
啊、
好厉害。反正他们得逞了，得逞了就把保罗、巴拿巴赶出境外。那要是圣经没这么写，你就想不出来他还做什么。好像当初主耶稣吩咐门徒是不是这么吩咐过？如果一个城的人不接待你，你就对着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，是吧？
对，不配得呢，就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往别的城去。
对，所以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下一个城叫做以哥念去了。那圣经加了一句，门徒就是讲到他们两人了，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
他保罗和巴拉巴赶走以后，这个主道传遍的那一带，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没有因为保罗和巴拉巴被赶走也受影响呢？
那肯定是有的啦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影响，我们就不晓得了。只是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就看见了， 那个全境的人都听从了犹太人的教训了。
嗯，
然后要去受割礼，要去守律法，但是我们就弄不清楚了。这些犹太人呢，是从雅各这个地方过来的呢？是传说你要信耶稣，还是要守律法，还是要受割礼呢？还是原来这些与他作对的犹太人呢，在里面做渗透破坏的工作？
这有可能合为一股啊。
哦，对，这也对啊，因为到了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，雅各和这个圣殿里面的公会里面的人呢是关系不错的，
岂止不错，我估计就是经常在一起 party。
那个好景不长啊，因为到了70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被灭了，这一切通通都不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到了下一章以后看看怎么样。两个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场，在那里
又进犹太人的会场，又进犹太人。
就是说啊，就我们前面讲过，他一定是先传到犹太人中间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转向外邦人去呢，只是对于那一城的人讲，但是他一定守这个规矩，因为救恩要先讲给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那讲的是什么就没写了。赵蒙哥想的话，还是就是讲历史。那他下一次讲到什么呢？他在这里遇见一样的事情，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，可是呢，他们仍然住在那个地方，依靠主放胆讲道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，他现在到了一个地方，已经开始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啊，一定的规模出来，就是那个城的人会就像后面讲的一样，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那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继续做工啊，你遇见反对的势力不要怕，反对的势力有的时候证明你所做的是对的。
对的，嗯，
然后这里又来了，哎，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，他们托了关系来，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，叶班长？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殉道呢，还是怎么？
殉道，我就想起那个斯蒂凡，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把他围住，团团围住，他根本就是跑不掉的
啊，对，
没法跑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分党了，那就是说有一部分人还站在他这一边呢，只是说反对的人可能占了上风了。这个时候趁着趁乱跑啊，有机会啊。
趁乱跑，那这个跑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
圣经根据啊，门徒们在那个橄榄，在那个什么，
对，
耶稣被抓，他们也跑了，
也他们也跑了。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传道的时候可以跑？
传道的时候可以跑，他说是灵巧像蛇，那个蛇草。
蛇是跑了，他好像特别的讲了，如果有人逼迫你们，你就从这个城逃到那城。对对对，那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的人子就要回来了，所以这个跑呢是对的，只是说呢，像对你刚才问的问题来讲，这个跑对于那些信的人，犹太人和外邦人有没有信心上的影响？
我觉得应该是顾到我们那么多了，因为他就是说保罗来传道呢，他不光是在这一个城呢，他呢还有很多的城要传呢。如果他在一个城传，他就立定心志要在这个城里，我就死活就在这里，要哪怕殉道我也要待在这里。那剩下的那些城的任务谁完成呢？
还有一个可能就是，实际上他老早就跟门徒打过招呼了
啊，说我会逃的，
我会逃的，前面的逼迫回来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如果逼迫起来呢，我会走。那这一走呢，也比较不连累当地的人，
嗯，
是不是？而且他现在主要是以福音的工作为重，他以后还可以再回来看他们。可是他可能事先都已经打好招呼了，
哦，
所以这个教会聘请的传道人呢也是一样，这个牧师来啊，但是牧师聪明的话，应该先跟他讲。
你这意思，你们要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随时可以跑。
哎，对，其实这个聘牧委员会啊，有一个问题，他其实应该问的，就是来应聘的传道人，要问他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离开这个教会？
你说这当然很好了，但问题是说，这个人他会不会信守承诺呀？这就又
那再说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至少他不信守承诺呢，你有个凭据知道他没有信守承诺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离开教会？第二个问题，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不辞而别？
啊，有这样的，不辞而别。
这夜晚上，
这还不记人情。
你是住在世外桃源是不是？其实很多中国人，他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或者他在学校念书，他要跳槽的时候，他事先不讲的。 啊，飞机票都买好了才跟老板讲。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子的，
嗯，
他在这里待得不痛快，或者
嗯，
他决定要有一个更好的机会，他要去哪去的时候他不跟你说，你只知道他某个主日好像休假啊，有什么事情外出了，其实他去应聘去了，
啊，
等他回来他
那头还没搞定，
哎，对，他那头搞定了，他突然跟你讲说我要走了，
对，他就是 一天也等不了了，他就很不想在这里，只要 那边呢搞定，说已经签字要要他了，
对，
那他肯定是，
然后人家那边会告诉他说要求他你什么时候来上任嘛，
对，
是不是，那他这些事情是不太跟这边教会商量，所以好多的传道人都是这样，他不辞而别。
我觉得如果是聘牧委员会或者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这样的事情呢，就干脆就完全不要再谈，有啥好难过的，你他还好走了，如果他要不走，这样的人他藏在你教会里，如果他又待上20年30年，你想想看，
哎，
对吧，
这事情是这样子，往往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个牧师他不见得是个不好的传道人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大家很爱他，然后他突然来这么一招，那受伤的弟兄姐妹很多，对吧，那大家的确也有的传道人大家都希望他走，那他真走了，那你是打了招呼走不打招呼走都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你要明白一个传道人的人品，如果你们要从外面聘请传道人的话，你应该问他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会走，如果你决定要走你会不会不跟我们讲，那自己先去应聘的都谈妥了，然后告诉我们一声你会不会这样做，也事先要跟他说说，这没什么错的。我相信保罗他到了每一个城，因为他一再讲说患难是命定的，有各样的逼迫凌辱随着我们，在前一个城已经很清楚了，那些敬虔尊贵的妇女可能本来也是信主的，被条索加上地方官来压力一来他们就得走了，当地的信徒呢压力也疏解了嘛，对不对，同时如果他们在一起聚会，你很快就会跟这个传道人，尤其像保罗巴拉巴，会有很深的感情，因此人家拿石头打你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要他赶快逃，赶快逃，不要留下来，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，不是说我害怕就逃命了，给弟兄姐妹一个很不好的印象，倒不是这样啊，也不是到别的城去应聘了，是吧，然后他就往哪里去呢，往哪里去呢，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币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好，这时候来了个神迹，给我们念念14章8节。
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”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：“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”
什么叫做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？这些东西你看得出来吗，叶班长？
看不出来，叶班长肯定看不出来。我看得有信心的，最后人家就骂我，要么就说人家是信佛的。
但这个人是先在听保罗讲的，他讲到讲什么我不知道，他可能讲到耶稣行神迹这类的事情，那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有信心的。那这个人是个外邦人，是个犹太人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英语是这样说啊，保罗是看着他，看见他有得痊愈的信心，和中文有点不一样。中文是说看见他有信心啊，我们就有个印象说，因为有这个信心，所以可以得痊愈。但是英语的翻译好像不是这样，他是说见他有一个可得痊愈的信心，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。他看着他就知道他有这个疾病会得医治的信心，直接是这个信心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那你说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患病的，应该也是很强烈的那个得痊愈的那个信心，因为他信主也是有一段时间了，他知道了耶稣行神迹，奉主的名祷告，这是有功德的。你不能说他没有得痊愈的信心了。
不，所谓得痊愈的信心是讲到自己的身上，我们有得痊愈的希望，对不对？有得痊愈的盼望，像蒙哥现在耳朵很不好。膝盖也不行，我是听觉丧失大概30%。
是不是耳机长期戴耳机的原因
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拉小提琴的关系。
哦。
很多拉小提琴的人，这个高音那部分被刺伤掉了。那你说我有没有对主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有没有希望他医治我？有这么一点点。可是你说我这个听觉有没有得医治的信心？我没有。 我没想过这事，因为我现在这样很好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
对，我太太叫我啊，稍微远一点，我可以装傻没听见，很好。
真装，真没听见。
我想当然，当然是真没听见了，对吧？
对，以前是听见了，假装没听见，现在是真的，心也平安了。
很平安，对对对，他这个得医治的信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，
嗯，
而并不是我相信主，我也相信主能医治人，对吧？
嗯、
这个好像不够，就是这里来讲，他一直接他就看见这个人有得医治的信心，那这样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？这咱没见过，
这很多都想探听个究竟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如果能分辨这个，或者说能够什么办法能够有了这个信心，那么事情都解决。
对。然后他这个信心不是在使徒身上，
嗯、
是在这个人身上。
对
不对？那是不是假如那天讲到呢，这个人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保罗就不会叫他起来呢？这就不晓得了。这都属于这个。
嗯，
奥秘是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呢，其实还不是这里。那这个神迹很出名呢，那他就大声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”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那你刚才念的下一节，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：“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到我们中间了。”请问他这个？用吕高尼的话和不用吕高尼的话说有什么不一样？
他这当地人他只会用当地话说，他还能会、
哎、他不会，要不然保罗讲到他们可能听不懂啊。
啊，你的意思说他们既会希腊话又会吕高尼的话？
那当然了，
那保罗用希腊话讲，那他们用吕高尼。
对呀，保罗不可能每个地方的方言他都会，虽然他很能干。
他为什么用吕高尼的话呢？我想了一方面两个原因，一方面就是他们一下子看到这样的事情惊呆了。就是用母语、
嗯、用母语，对，
因为希腊语是官方话嘛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他们可能有一个祭拜当地神的这种传统，他们可能那些祭司啊都是用吕高尼的话讲，神这个字在他们里头可能就是他们特别日常生活说的那个字。如果他们希腊话，可能他就不见得会说啊，说的那么清楚啊。
是啊，像我在台湾长大就有这种情形啊，台湾的偶像啊，他们有他们的话。那对使徒他们来说有什么不一样？
对使徒那就听不懂。
所以呢？
啊，听不懂。
他们一听不懂啊，就不太知道这些人要去干什么。
嗯、
因此，因为底下的事情，我想基督徒晓得啊，他们称巴拉巴为丢斯，称保罗为希尔米。因为他说话灵手、
嗯、
有城外丢失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，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。你看这个从他们喊着、
嗯、
用吕高尼的话喊了，到把这些事情张罗好是有一段时间的。
嗯，
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完全没有准备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东西。
对
他如果早听明白了，他不会等到这个时刻。
他早，对对对，早就要劝告他们，
对，
早就要阻止他们。
他早就要阻止他们，或者他早就离开了。
嗯。
可是呢，一直等到城外的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都来到门前了，他们才醒过来。
嗯。
这个巴拉巴保罗一听见或者说一看见这个事情，那如果是你我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办？我们会怎么办？
那我就问他，他是要把我们放到火上烧了，还是怎么个献祭？是把我们献祭？
所以你看，这个传道啊，他现在已经经了好多好多的危难，他这个临危不乱啊，是很厉害的。到目前他都没有办错事，
嗯，
这几次的乱子，而且每次都不太一样，这次尤其不同，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？
这回应该是大家像普通人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事情，但是把他尊为神了，这以后这谁敢拿石头打的？
反正他这席话是完全没有预备的，然后他这席话也不是把前面这个跟犹太人传的道来讲一次，
对
不
对？
对
对
对，
就
这个
事情，
他
这
个就哎，他这个完全就是要就着当时的情况，他要能够讲出一篇信息来，而且能够为自己解围，哎，
嗯，
这个不简单了。对，我们要是先把圣经盖住，你想想你会怎么讲？
怎么讲？
很难想，很难想，还是叶班长给我们念念吧，看看我们这个保罗的这个即席发表 福音信息的本事怎么样啊？
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，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，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赏赐分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
短短的一段话，这段话里面讲了些什么？讲的好不好？
讲的好啊，
讲的好。
这我们的传道人可能常常没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就是说我这个传道人呢是跟神更靠近的，跟你们不一样，是跟你们一样。
是。
然后呢，然后呢，他是站在这些外邦的完全没听过福音的人的立场上，就是说把他们，你看外邦人常常他们认为说是你看分田啦、比如说就是风调雨顺啊，这就认为这是神赐福他们，上天保守他们。就是站在他们立场上，把这样他们认为好的事情也讲成就是说，这本身这就是神的作为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这个神呢，对吧？不光是以色列的神，而且呢，他也看到你们只不过是任凭你们各行其道而已。因为如果作为外邦人的话，说你们这以色列的神和我没啥关系呢，对吧？这个平滑的过渡要讲得过来，就是也是我们所有人，只是说他一直是任凭各国各行其道嘛。
但是他底下还有一句话，底下这句话中文翻的是说，二人说了这些话，紧紧地拦住众人，不献祭与他们。这表示什么？这句话他翻译的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对味儿。
对，
他是说这些话呢是拦住了他们不献祭给他们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、所以这个不叫做仅仅当时就没有继续献祭给他们，这个目的的确是达到了，至少是把那个场面大致稳下来，但是也不能说好到哪里去，只能说呢没有继续往坏的方面发展啊、而不是说这些话呢好像不够用，或者拦住没有献祭给他们是件小事情。不，他的确拦住了众人不给他们献祭，可是这是不是一群暴民？这仍然是一群暴民。
对。
那他里边没有讲的是什么呢？他没有讲说你们是拜偶像，他没有去攻击你们的这个丢失啊。是不是是丢失庙来的祭司啊？他没有说你们是假神，没有说你们是偶像，可是他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叫你们离弃这些虚，这个就够了。
对，
你们所拜的无论是什么，甚至是今天你们看见的神迹，你们想来拜我们，这些通通叫做什么？虚妄。不是说这是个错误，他说这个是一个虚妄，这全部的东西是假的。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要你们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，是吧？讲得非常的清楚，那百姓应该是听得懂的。那他因为前面本来已经在讲到了，那个瘸腿的人也是听他讲到就有了可得医治的信心，所以旁边的人大概已经听见他，不论他在讲的是什么。因此呢，大家心里面应该很清楚，这个所谓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是以色列的神，那只是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。那这篇福音信息没讲完，这是什么呢？既然讲到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那现在怎么样呢？那现在立了耶稣基督
就来了吗？带我
现在福音就来了。对
对、
可是没再讲下去，也许这就是底下的说的，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拦住众人，他讲不下去了。至少他们没给他献祭，可是他的信息是不是真的讲完？不见得真的讲完，因为照说，既然说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显出证据来啊，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，这不可能是这篇道的结尾嘛？
嗯，
对不对？他一定说，可是现在他借着所立的人要审判天下，这个人从死里复活或者什么什么的，这样，可是他没办法再讲下去了。
这些人群里啊，人群里不再是像以前那些单纯的来感兴趣的、嗯、稀奇的这些外邦人啊，或者
嗯，
在人群里现在多了一个什么人呢？或者多了几个什么人呢？就是这个宙斯庙的祭司啊。
哦，对了，
这些人是听得懂话的。
他们有利害关系的。
现在你讲这话，那就是要端我饭碗了。
同时底下接着讲了，因为这应该是同一天同一件事情了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，就是从前与他为敌的那些犹太人，挑唆众人，对，已经混在群众里面，就用石头打保罗了。
这回就危险了，被打到了。
你看过像这种视频，他们用石头打人，你看过没有？他们现在阿拉伯还是用这个打，这个回教的地方还是用这样打。
对对。
那一个人在那，这个大石，这个石头相当大块，一群人把石头往他身上砸，那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啊。
嗯。
被打了，躺了地上，人家以为他死了，拖到城外。但是还有一些信的人，有一些门徒，就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。第二天又同巴拿巴往特庇去了。
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在讲说他被打，
对
啊，
对
受
患，
真
的是在那城里的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又是好些人做门徒，他就回路斯德以格念安迪亚，从前挨打的地方，他就回去。然后这里讲到他，哎，这里讲到他坚固门徒的心，然后就说了，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这就是，这是我们前面讲，他虽然逃开了啊，但他回来表示他这个跟门徒的关系还是蛮不错的，是不是？那他回来当然就是暗暗的回来了。
这是短短的几天时间了。
哦，到底几天不太清楚，因为他到特庇到底待了多久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我们晓得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俩已经待了太久了啊，时间到了，咱们就得下一次再跟着保罗巴拿巴去看他们的旅程如何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成